冯新章老一会儿他会详细介绍，我就快快的说两句哈。早年在北京理工大学哈毕业，或学士硕士，后来去美国华盛顿大学，然后得到博士学位哈，然后呢就到威斯康星州哈马凯特大学任教哈，任终身教授哈，然后2015年然后就神的感动哈，就持续了这个教职，然后终身就是全职的侍奉神哈。一会儿冯新章会有详细的介绍，我们把时间交给冯新章了。
麦海姆教会的弟兄姊妹平安啊，我终于来到了麦海姆了，真的是我已经盼了很久的时间，因为我在亚特兰大教会就是多次听说丁通干长老和丽珊姐他们谈到麦海姆教会，从一开始的点点滴滴到后来成立教会，我们一直就麦海姆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一样，所以这次有机会能够来到我这次正好我跟我的那个妻子田玲，我们一起从弗莱堡过来，我们在弗莱堡我们在弗莱堡已经有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本来是在几个礼拜以前，当时许传道和那个高晓峰长老约我说请我在网上讲道，因为我们上午有聚会我来不了这边，我们刚刚结束，但是我心里有一直有个感动，我祷告了，我说主啊，如果你要有机会让我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教会，我真的是非常高兴，结果神就应允了这个，结果跟许传道一联系说那你来吧，我们把时间推迟一下，我的结束那边结束已经12:30了，结束以后再过来时间怕赶不上，真的特别感谢许传道和弟兄姊妹的包容，能够推迟你们的敬拜让我来，而且一路上的话真的很感恩，我在一路上就跟许传道用手机实时的发我的信息，差几分钟啊，结果感谢刘弟兄开车接我，一路真的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这边来，更奇妙的是我在车上我们没有座位，我们没有定座位，但是有座位坐啊，结果我还那上面在车上睡了一觉，就刚醒过来还有10分钟就要下车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说先生你这个位置是我定的，请你起来感谢主，我们下车的时候他这位置是他的位置啊，真的非常非常感恩。那么也是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次我来到德国我们两个人感触真的非常多，我把我个人的都简历放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谁。那么我也是本人也是也是一个读书人出身，我们都在中国长大，我在北京出生长大，我们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我们从来不认识主耶稣，直到出来留学的时候主耶稣把我抓住把我跟我们全家都抓到主的名下，我们真的很感恩。那么这是我的这个照片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说今天认识以后我们以后还是永远认识，一直到天国我们都认识希望能有机会继续跟我们保持关系，我还希望今天早晨还跟弗莱堡的弟兄姊妹我们告别，因为我们下礼拜就离开了我今天跟大家初次见面也是告别，只是以后有机会还是希望有机会跟大家继续保持关系这是我们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是我们的家庭现在呢有两个小孩子，一个外孙女儿这是我们在大概前不多久圣诞节照的照片，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边。那么我想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胆怯的一个孩子，那么我也很不敢讲话，非常怕羞的，这个小时候呢我父母经常带我出去逛公园，在北京的话当时带我去中山公园，北京很有名的中山公园，我还记得去了以后呢一进大门我就不敢走了，我说我爸爸妈妈带我进公园，我说门口在哪儿啊，我就从小就在找门口，怕进了公园以后出不来，所以我是一个走到哪里都跟着爸爸妈妈，要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就怕丢了，我从小都有这个印象，结果没想到长大以后，我父母说：“就说你跑得最远， 啊，这个，所以我在想说，我跟随爸爸妈妈，因为我怕我自己丢失，那么我就要他走到哪儿，我要跟到哪儿。当我信了主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那我们跟随耶稣该怎么跟随呢？是不是耶稣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呢？那今天耶稣在哪里呢？那么我们跟随耶稣，具体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如何才能真正跟着耶稣走这条道路？耶稣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今天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也是我的一个感触。我们打开我们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七节。好，我们翻到以后，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请用起音的方式，请姊妹们请弟兄们读双数节，姊妹们读单数节，最后一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吧？我们先从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八节，请弟兄们先开始，请。耶稣现在有许多人跟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甚至船被掩盖，耶稣却睡着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大家一起来，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把这一段经文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思想我们如何才能够跟随你。主啊，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求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给我们打开亮光，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教导。主，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们读了很多遍，我当时也很感恩今天带领我们敬拜的小组弟兄也专门提到了中间一段经文，耶稣在风浪中给我们的教导。这段经文非常熟悉，而且分三个，有三个小故事来组成这三段经文。那么我把它标成三段不同的颜色，红的、黄的和白的。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我跟大家分三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跟随主要付代价，是从十八节到第二十节。第二部分跟大家分享的是跟随主要有优先，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第三部分说跟随主要靠信心，从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七节。好，我们首先看看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时间，到底有些前后，有些什么背景。那么首先我们看第八章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记载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耶稣呼召了门徒以后，把这些门徒带到一个山上，根据马太的描写，这些人带到山上以后，给他们教导天国的道理，就跟部队征兵一样，把招来的新兵把他们带到军营里做新兵训练。耶稣把他们带到山上，给他们讲天国的道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刚刚是在结束了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了很多的道理，很著名的叫八福，大家都听过， 是吧？到这个时候，耶稣下了山，第八章的第一节，耶稣下了山，让很多人跟着他。大家可以想一想，换位思考一下，你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么多人跟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可以说是叫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就是人山人海，是吧？非常非常多。当然跟他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几件事情，从第八章开始。第一个，他医治了许多的人，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讲到他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还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的瘫痪病。还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他还医治了彼得的岳母。所以我们从圣经中得到一个线索，耶稣的门徒中我们只知道彼得是结过婚的，否则他不会有岳母，是吧？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但是他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完了彼得岳母就起来服侍他，后来还赶鬼，并且十六节说的话，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那么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医治了很多有病的人，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好人。今天上午还有同学跟我在那边讲说，我真的知道耶稣是一个好人，耶稣关心穷人，关心有病的人。那么请问大家，耶稣是医生吗？耶稣不是医生。那不是医生他为什么要治病呢？那么耶稣，有人说耶稣是医生啊，同时也是个很多身份。那耶稣有营业执照吗？没有。那他为什么要给人治病呢？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我们明白耶稣能给人治病是表明耶稣确有能力。我们要千万明白，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也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慈善家。耶稣怜悯穷人，但是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耶稣来到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救恩。耶稣不是说平常讲的是一个好人，我们信耶稣，如果你把耶稣当成一个好人来信的话，这就有问题了。那耶稣为什么要治病呢？有两条，一个是耶稣确有能力，圣经记载了很多很多医治；另外一个，耶稣怜悯我们，因为在第八章的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经文的前一段经文说，怎么说呢？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有能力，耶稣怜悯我们，这个是耶稣的品质，耶稣的内涵。但是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信耶稣，有很多人都说，我信耶稣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会帮助我解决很多问题，耶稣可以医治我的心灵，耶稣可以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忘了，我来到跟随耶稣是耶稣为我死，我跟随他是为他而活，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背景，当把背景搞清楚以后，下面的故事就比较好理解。所以我们看第一部分，跟随主要付代价，这一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大家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来，耶稣见有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耶稣说，狐狸有，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好，第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当耶稣看到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呢，他就渡到那边去。渡到哪边去呢？当时耶稣在这个地方传道是离他的家乡不远，是在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西边，在加百农，在那个地方人很多。耶稣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流量大师，也不是一个赚流量的人，他一看人多他就离开了，他就坐着船越过加利利海到东边去，就是现在的地方叫葛兰高地那个地方，他现在归叙利亚管，现在叫葛兰高地，到那边去，他躲开这些潮流，因为这些人跟着他的目的他很清楚。 所以他离开了以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来找他，这是什么人呢？是个文士。请问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文士在圣经中是个什么人物？文士是他在他的犹太人当中一批，他们专门负责解释旧约、抄写旧约、解释旧约的这么一批所谓的，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吧？他们，但是这批人他们咬文嚼字，他们并不是真正信仰上有多么好，反而逼迫耶稣，所以在耶稣眼中是一个负面的人物。法利赛人跟文士，耶稣讲过，这要防备他们的教，这些人是有害的。但是恰恰有这么一个人来了，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中国电影，中国这个电影叫反特片子啊，就是反特，就是当时有那个美帝国主义的和国民党的特务的间谍派到中国去，结果有一个公安人员要跟从这个特务，就跟他说你走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文士似乎要跟着耶稣，那么跟随耶稣。按道理讲，耶稣有看到有这么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跟随他，我要是耶稣，我很高兴啊，那太好了，你有知识，我把我的知识交给你，怎么怎么样？但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说了什么话呢？所答非所问，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你要跟着我的话。”你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我是四海为家的。请问耶稣有没有睡觉的地方呢？他没有家，他的家其实离他并不远，就二三十公里，但是他并没有回家。我们想起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叫什么大禹治水怎么样，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不是？那耶稣比大禹还伟大喽。但是耶稣讲的什么意思呢？有点所答非所问，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有的传道人去跟别人去讲道，他就说你要跟随耶稣的人，你就不能有自己的房子啊，跟随耶稣的人不能有自己的车，跟随耶稣什么都不能有，你必须放弃一切跟随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话的时候心里有点打鼓，是不是？那你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是不是又不能跟随耶稣啊？那这句话到底说的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不太好理解，不太好解释，是吧？那么嘴上很硬，心里有时打鼓。那么我们的思考怎么思考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回答来揣摩一下文士的心思啊。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啊，那么我本人是做老师的，我做了好多年老师，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做过老师的，当过大学、中学、小学老师当过没有？啊，有当过老师的，好，谢谢。好，很多人没当过老师，那你当过学生吗？好，你当学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找过老师去讨分数的？有没有？有没有啊？我不相信，真的不相信，啊。你知道我当老师的时候，有学生找我来要分数啊。有一次我给同学考试，考完试以后，给他们改完卷子发给他们以后，我说我看有的同学脸色就不一样，有的脸色很高兴，我知道分数考得很好的，有的脸色有点哭丧的脸的，就知道这个有点，我说有问题到办公室找我啊，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果有一刚坐下没多久，有人敲门，一个美国的女学生来找我，啊，她手里拿着卷子，啊，拿着卷子，完了哭丧着脸。请问大家，她来找我干什么来了？要分来了。她没说我知道，因为我是做老师的，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就说对不起，我说我这次分数给了一律不改，请你要为这个事请你离开。最后哭丧着脸走了，啊，所以。背后有人说我是个很凶的老师，不大体谅学生，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知道文士在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跟随他。大家揣摩一下，请问文士在他们的人群当中 都想长学问，都想出人头地。所以他当看到耶稣行了神迹以后，看他做了很多事以后，他心中一定有说，我要跟这个老师一定可以学很多东西。我们很多同学出来留学，是不是我们都找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导师，将来拿好学位，出好文章，将来我就可以出人头地，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要找一个好的老师。所以他把耶稣当成一个好的老师，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另外我自己揣摩，这不一定准确啊，我猜这个文士很可能有很多房地产。他来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找耶稣得好处。但是耶稣说了，你要来跟随我，必须要放弃你心中最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在跟随耶稣，你可能没有房子，你也可能没有这个地，是吧？你可以说我可以跟随耶稣，但是有一点，你心中有没有一些东西放不掉的东西在心中？因为本质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因为在路加福音也讲到这样的话，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么多人来跟随他，每个人目标一样吗？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背景，有各有动机，各有目标。我们明白的比较知道的，有人是生病了找耶稣医治的，有的是种种原因，包括文士，他是来找耶稣，将来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对他自己有好处，是吧？但是这就出现一个价值观的冲突。我们人有个本性，这你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做事情，包括你和我都一样，都愿意最小的代价得最大的利益，否则商场减价的时候你就不去买了，是不是？我们在美国有一个黑色星期五，你们知道吗？这边有没有？也有。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准备要瞎拼去了，是不是？我们买股票做投资的时候，你是在买低卖高呢，还是买高卖低呢？我们人的世界都是要用最最小的代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跟耶稣不一样。你要跟随耶稣，恰恰世界观是扭转的，价值观是扭转的，你要跟他必须要付代价。我们想过，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跟随耶稣，为什么能跟随耶稣？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福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想过没想过？我们中国人说一句俗话叫吃水不忘打井人，是不是？忘记过去是怎么样？意味着背叛。我们想没想，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属灵的生命，是耶稣付的代价。要不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我看过一个油画，这个油画叫擦肩而过，这个画家叫王旺旺，听过这名字没有？他的原名叫王永生，是北京的一个画家，他笔名叫王旺旺，你可以到 Google 搜一下，可以找到他。他写了一个画叫擦肩而过，就是说一个人开这辆汽车，他在后视镜里突然看到了耶稣的形象，耶稣跟他擦肩而过，这是他信主以后他的一个属灵的感受。那么我就讲几个跟着有关系的故事啊。有一个人他有一辆宝马车，他开着很痛快，结果有一天信主了，信了主以后他心里很高兴，他说我有把宝马车，我可以用我的宝马车来侍奉耶稣。宝马是德国车吧？是。我们还有一个奔驰车，是吧？都是很有名的，是吧？他说我来可以开车来跟随耶稣，所以他就很高兴。结果有一天呢，他正说着话呢，突然耶稣在他门车就在他门边出现了。他很高兴，说主耶稣请你上车，你到哪儿我带你去。耶稣上了车没说话，他又问说耶稣你要去哪儿？耶稣还没说话，他心里有点发毛了，是吧？问了几遍不说话，他说耶稣你到底去哪儿？我一定侍奉你，去哪儿我也带你去。耶稣说我要你的方向盘。 他说：“哎呀，主耶稣，我不用了，方向盘这是我的方向盘，还是我来拔？我侍奉你啊，车这是我的车，我来掌握方向盘。”弟兄姊妹，我们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自留地，这个自留地是谁都碰不了的，不当你的家人不能碰，甚至耶稣也不能碰，这是我的自留地，谁也不能碰。所以这部分东西是耶稣想要的，文士心中想的东西是要耶稣得好处，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不把你的东西抛掉，你不可能跟随我。后来文士跟随耶稣没有呢？好像我在十二个门徒中没有一个叫文士的，是不是？没有。最后我想是灰溜溜的走掉了。我在北京亲自碰到一个，因为我在中国做宣教做了很久了，我们在一个机构在北京有一个同工，一个姊妹，非常热心的一个姊妹，结果后来她结婚以后呢，生了小孩儿，我一次在北京去看她，她的孩子两岁多，她说冯老师，我不能，我准备要辞职，我不能继续侍奉了。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这有个孩子，我说为什么不能侍奉？她说我要专心照顾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可是我说，我听说你的婆婆和你的母亲来轮流照顾你的孩子，你家里有帮助，这不挺好吗？他说不行，他们帮助我不行，这是我最最重要的，所以我要把他长抚养长大一点，我再出来侍奉。弟兄姊妹，他把侍奉耶稣把侍奉耶稣当成了比侍奉孩子次要的位置。我们跟随耶稣，耶稣永远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个东西说比神还重要，我放不掉的？我们人都有一个自尊心，都有一个骄傲的心，有一块自留地，你不可能把它放掉。但是主耶稣就要求你把你心中最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他。所以我们讲跟随耶稣要付代价，不一定说像很多，像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在那边信耶稣要付代价，有的是要进监狱的。我遇到很多这样的老传道人，是吧？我们在这边包括在美国没有这样的环境，其实也快了，你知道美国现在越来越糟糕啊，美国现在信仰开始有的时候逼迫了。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愿意把你自己心中最放不下的东西放掉，这个叫付代价。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一句话，耶稣把我的方向盘拿走， Jesus take my wheel， 这个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一个话，跟随他要付代价。请问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建筑？是叫什么烂尾楼，是不是？烂尾楼，这个楼是现在据说中国一个什么房子叫什么恒大，是不是？恒大快烂尾了，还有一个说了一个叫桂什么园，碧桂园，是吧？我就想起这段经文了，路加福音28-30节，14章，大家不信念一遍好不好？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花费成不能呢？恐怕安了根基不能动工，看的人都笑话的说不能。弟兄姊妹，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计算代价？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在建立一个楼，这个楼有的人跟不下去了，是不是一个属灵的烂尾楼？弟兄姊妹，我们在想跟随耶稣的时候，第一点要付代价。我们可以想一想，主耶稣为了把救恩能给我们，他付了沉重的代价。耶稣付了代价，我们看了付了什么代价呢？首先他付了被弃绝的代价。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被弃绝的感觉，一个人在人群当中被弃绝了是个很痛苦的事情，是吧？但是耶稣被他的家人弃绝，他在他的家乡加利利在传福音的话，他家乡的人跟他明说着说，你要想出人头地别在我们这儿，你到耶路撒冷去，那是大城市，甚至还想企图把他推到悬崖下边去，有没有？家乡的人弃绝他，被同胞弃绝他。耶稣是哪个民族的人？ 他是犹太人，他被谁钉十字架的？被他的同胞，耶稣付上了被同伴弃绝。请问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十二个门徒在哪里？他有一个是背叛他的，那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这个犹大，是不是？剩下十一个人到哪去了？这叫树倒猢狲散，全跑掉了。连彼得都怎么样？彼得三次不认主，被同伴弃绝，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了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被天父弃绝，就在那一瞬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背负了全人类所有的罪在他身上，天父掩面不看他。在这个时候他默默地死去，还有被诬告的代价。诬告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有个文化背景，想到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人物被诬告的，说莫须有，这是谁啊？我们讲听说过岳飞的故事吗？叫莫须有。我们不讲这个人的事情，我就讲什么叫莫须有，就是也许有。耶稣被诬告，耶稣说我是神，是吧？犹太人说他是犹太人的，他是他说你是我们犹太人的神，你是按照犹太人的犹太法律律法，他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在罗马统治的时期，他因为当时由整个以色列是由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按照罗马的法律，宗教罪犯的，这是我说我的神，这是宗教罪。宗教罪在罗马法律中不是死罪。最后他把它篡改成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钉的牌子上面写的犹太人的王，你要是犹太人的神是宗教罪，犹太人的王就是政治罪了，颠覆叫做什么？颠覆政府罪。你想当王吗？所以他是被莫须有，被诬陷的，肉身痛苦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看过耶稣受难的电影。我就想到一个场面，当耶稣被鞭打的浑身是血的时候，给他士兵给他穿上一个紫色的袍子，是吧？后来又背着十字架一路走到了哥哥他山上，最后兵丁当时看到那个太阳一出来，那个血都凝固了，和袍子连到一起，但兵丁把他的袍子这么一掀，那种感觉，那种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我们想象不出来。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流泪。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心里也是很感动，到最后被羞辱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人家明明羞辱他，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自己下来呀，你可以救你自己吗？我说我要是神的话，我要是耶稣的话，我不能受这种大丈夫叫什么，可杀不可辱啊，我先下来吓唬你们一下，我再上去都可以。耶稣一句话没，耶稣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受了这些代价，为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是不是也要付这个代价呢？我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两个例子。一个叫说我们侍奉主有可能要有些隐藏的代价，第一个叫活靶子的代价，是吧？活靶子就是你走到哪儿都要对着你射的啊，你躲不掉的啊。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举个例子说，这个将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敬拜小组的组员，当一个敬拜小组长的位置空出来以后呢，他觉得他将会当小组长，但是教会的长执会啊，他们决定让 Mary 做小组长，这跟教会的牧者没什么关系，但是将他认为就是这个牧师跟他关系不好，故意跟他过不去，所以这个将就跟牧师就结了梁子了。请问牧师该怎么办？我要像我的话，我可能说牧师，我找这个将，咱们吃顿饭来，到我家吃顿饭啊。完了跟将说，将啊，我跟你说实话，这跟我没关系啊，这不是我不叫你当这个组长的啊，这是他们长执会决定不让你干的，是不是？牧师可以这样做吗？你这明摆着不是挑事儿吗？牧师怎么办？牧师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背黑锅，就是背这个锅，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是吧？ 所以背锅侍奉是常态，是吧？这一切患难生忍耐嘛，圣经讲患难生忍耐，罗马书里说的，那这一切主都知道，将来会告诉你的，那你愿意不愿意背这个锅呢？弟兄姊妹，做牧者是要付，不当是牧者，你每一个侍奉的人都要付这个代价。我个人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啊，今天不多讲了，但是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啊，赦免的代价，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学会赦免。什么叫赦免呢？就像耶稣在十字架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赦免呢？赦免就是说，明明对方错了要放他一马，不是我的错，明明是对方错的，我放他一马。我举一个例子啊，假定你的车被人撞了，被人刮了，被人蹭了，请问谁该负这个责啊？当然是对方了，他撞我的车，他要为我的车要去给我修这个车，是不是？这是理所当然。但你现在说我是行了 ，I forgive you， 我赦免你了，走吧。对方说怎么说？哎，谢谢谢谢，对方走了，这车谁修啊？还要你自己去修，是不是？你赦免了事情，你必须要付这个代价，你要为赦免去买单。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弟兄姊妹，我说你们有感觉，你有人得罪了你，有人伤害了你，当你受到这个伤害，你说我明明是对方的错，我就赦免你，这个心里这个堵得慌呀，你知道难受不难受？所以啊 ，Tim Keller 说了一句话，说真正的赦免是代价极高的苦难，很难做到，要没有神，没有耶稣在我们心中。这个是很难做到，那唯一解决之道怎么样呢？你就背这个黑锅吧，你就吃这个亏，十字架的道路，跟随耶稣要付代价，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马太福音16:24，我老讲到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好难呐、啊！第二部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跟随主要有优先。又有一个门，大家一起来读好吗？
耶稣说：“
好像这次出现这个人物不一样了，不是文士了，是谁呀、啊？是门徒啊，这就不一样。至于说哪个门徒呢？马太没写，我也不知道。但我猜着可能不像是犹大，是吧？但谁我没有写，但这肯定是一个门徒。但是他要讲了一句话说，说我要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么有人讲听这话说，耶稣是不是不近人情啊？我连埋葬我父亲的事情你都不让，耶稣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呢？难道跟随耶稣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这几个问，这段经文有几件事情不太好理解的。首先一个是说，这个人的父亲是不是已经过世了？有人说是的，是可能已经过世了，啊，还有人说是，还有没有别的说法？有人说没有过世啊。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俗话叫“父母在，怎么样，不远游”啊。那么这个意思。犹太人的有点像中国人的风俗一样，这是两种可能性，是吧？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我到耶路撒冷亲自那边学到的，是吧？当时在那个时候，有很多挖出了很多第一世纪的用石骨盒，这石骨盒是放什么呢？放人的尸骨的，是第二次埋葬的尸骨。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埋葬的葬礼的时候，一开始是把它埋葬，首先把它埋葬放到一个石洞里边。大家不要忘了，犹太人有棺材，但是的棺材很贵很贵，那个地方木头很少，他们用的木头都是从黎巴嫩那边那个香柏木，很贵重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用一个棺材把人下葬，跟中国人不一样，他的棺材是要反复使用的，啊，今天的话讲就很环保，是吧？那么它是反复使用，首先把它放到一个棺木中，大概经过30天的哀悼期以后呢， 已经在棺木中已经风干了以后，再把他的骨骼做第二次的埋葬，放到小的石，就是骨骼放到石头里，这是第二次埋葬。所以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父亲可能是在这个当中，但是不管什么情况，这都没有关系。问题是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说，门徒怎么说？主啊，容我怎么样？容我先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优先顺序搞错了。他认为自己的事情比侍奉主要重要。弟兄姊妹，这是个态度问题。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有听过这事情，哎呀，我今天不能来聚会了，因为我的儿子要学钢琴啊，在美国常有这样的事儿。我家里来朋友了，我要去招待朋友，我今天不能来聚会了，是吧？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把个人的事情放到比侍奉主更重要的位子上，这个是一个门徒的态度。所以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你要没有优先顺序，没有把侍奉主当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耶稣看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个词说的不太好理解，什么意思啊？我们读经的时候，你要说这两个死人，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第一个死人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死人是指的和神隔绝的人，第二个死人是真正已经过世的人，代表世上的事情。我听过一个故事啊，有人说假定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想到美国来留学，我用美国的例子啊，所以跟德国没关系，大家就撇开，大家不要有什么感觉啊。假定说美国哈佛大学给一个学生邀请，说我邀请你在这来读书，这同学高兴不高兴？当然高兴，而且给全额奖学金，是不是更高兴了？而且保证拿到学位以后呢，给你安排工作，好不好？把保证拿绿卡，拿办身份，一切好，愿不愿意？请问大家愿意去吗？但有一个条件，说你到了美国以后，从此不许跟国内的亲戚朋友任何人有任何联系，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信号，什么都不能有联系，不能写信，从今天起直到永远。请问你愿意吗？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心中，在你的亲戚朋友的心中，你跟人死了没什么差别。在你的心中，你的亲人跟死也没什么差别。弟兄姊妹，死亡是一种隔绝。所以第一个死人是指的跟神隔绝的人，第二个死人是世界上的事情。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有世界上的人可以去做，但是侍奉主只有你可以。这是我们亚特兰大北堂的诗班啊，这个我也非常感恩丁长老，我们在一个教会侍奉很多年，我跟丁长老已经认识有20年了，因为我们原来在生命季刊就在一起侍奉。我们的诗班啊，我不知道啊，你们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中国的有哪些歌星啊，唱得很好的人，你们知道都有谁啊？啊，听说过张国荣吗？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我知道啊，中国现在还在的这个，你给我说一个名字好吗？刘德华。好，刘德华是吧？请问，我就想，刘德华唱歌唱得好，还是诗班里面成员唱得好？论音乐水准讲，刘德华唱得好，是不是？那如果刘德华到了我们北堂，他可以来赞美神吗？他可以敬拜神吗？刚才我们这几位唱诗的弟兄姊妹，你们比刘德华唱得好吗？还行。但是神最看重谁？到教会侍奉只有他们可以侍奉，耶稣看重的就是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就是这些门徒，耶稣看的是他，不是刘德华。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我要的是你。所以耶稣对这个门徒是非常器重的，耶稣拣选的人那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器重。我真的感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诗班的弟兄姊妹被耶稣看重的，他们身份是最尊贵最珍贵尊贵的，没有任何诗这些是音乐家比他们还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看重的是门徒，跟那个文士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明白他耶稣只要你一条，你要把侍奉主放在第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想过没想过我们侍奉主的时候要有优先？因为耶稣最爱我们，耶稣尊重我们的事情，但是耶稣要的是我们的心。好，下面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三部分啊，跟随主要靠信心，大家一起来读好吗？耶稣上了船，突然起了暴风，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为什么他众人稀奇地说这人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这段经文你仔细思索一下哈，也有一些好像似乎想不太明白的事情，是吧？首先一个啊，耶稣上了船啊，这个船是什么船？是一个小船，在什么地方？在加利利海。这个海呢实际上是个大湖，南北大概十几公里，宽七八公里啊。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这个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专门到那个地方啊。你看它这个很平静，是不是啊？很平静啊！我跟我们两个在一起，还有海鸥在那个地方，我叫我想起，哎呀，我真美啊！这个地方就像我小时候唱那首诗、唱那首歌一样，叫“让我们荡起双桨”，还记得吧？那怎么可能有风浪呢？后来我就做了些，我就问了他们当时的人，我说怎么回事？他们当时告诉我说，真有风浪哎。他说怎么说呢？说当时在葛兰高地那个地方啊，经常会有这种冷空气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强劲的一个下坡风，会把整个海都给整个水都给掀动起来。它在它的东边，所以这个地方是造成强劲下坡风，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强劲的风，而且真有时候能够翻船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是真的，并不是那么风平浪静。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件事啊，请问这些门徒是干什么的？耶稣十二个门徒大多数是干什么的？打鱼的。彼得是干什么的？打鱼的。约翰是干什么的？约翰雅各干什么的？打鱼的。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他们难道怕风浪吗？耶稣是干什么的？木匠。按道理讲耶稣应该找他来说，我上了船了啊，我是不懂不会水的，你们得多包涵照顾我一点。但是耶稣这时候反过来了，这些门徒居然去找耶稣。我们这是内行人找外行人解决问题，这不是胡来吗？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人生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水准、自己的训练，遇到风浪以后你是毫无办法。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没有？人还有一个事情，请问起风浪的时候耶稣离这些门徒有多远？这船有多大？有航空母舰那么大吗？没有，很小的一个船。耶稣就算在舱里边或者在上边，跟他们距离就在他们旁边，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遇到风浪、生命中的风浪的时候，我们祷告主啊你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这么祷告过？我们有时候祷不知道，人到关键的时候就在那儿，主啊你在哪里？主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看不见。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风浪中的时候，不论你要怎么样，你要不依靠主，没有信心的话，你只会说主啊你在那，救救我们，我们丧命了。真是匪夷所思啊，这些渔夫居然找一个木匠去救命，真的奇怪。 那么请问耶稣还有一个问题，耶稣到底睡着没有啊？这又是一个疑问。有人说他睡着了啊，他耶稣太累了睡着了，是吧？所以不管他们了，耶稣打一个盹也危险呢，是吧？有人说耶稣没有睡着，是装睡的。到底怎么样？这不重要，但是有一段经文大家想想，大家看诗篇111篇，大家一起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必叫你的脚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睡觉。弟兄姊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位神他是永远掌握全天地的主，他不在我们在跟我们的生命关系中，他永远不会睡觉。那有人就问了，那这次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事情是不是神又睡觉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在历史长河中，以色列这个国家他有一天会重新合一，丢失的支派都会找到，但以色列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苦难。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我们相信这个信心，保守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但是在跟我们生命的关系中，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个神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耶稣醒来了怎么说呢？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弟兄姊妹，耶稣他有这个能力，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我大概在十几年的之前，我那次在大学里工作一段时间，我信主也有一段时间以后，当时我准备要做出来做全职侍奉，突然到一次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我就得了一场大病，很严重的病，或者说是一种谈虎色变的病。当时我生了病以后呢，感谢主呢，让我在这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困难。我一开始还问说，主啊，我要出来侍奉你，为什么让我得这么一个病啊？我曾经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主啊，你在哪里？但是经过这过程以后，我可以说是经过一个死因的幽谷，真是死因的幽谷，但是神医治了我，让我今天跟大家可以在一起，还能来到德国宣教啊。当我经过以后，我重新又问了一个问题，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当这些众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跟耶稣多久了？跟了至少有人说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了，这是耶稣传教的中期。跟了耶稣这么久的时间，居然不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人，奇怪不奇怪？我自己经历这个过程以后，经过死因的幽谷以后，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说这个神我以前没这么经历过他。所以我那段时间开始，我就有这个亲身感动，我要重新去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在我生命中的力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所以在那段时间以后，我真的又重新认识了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他真的要靠信心，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耶稣会带我们走过，我们就是要向山举目。所以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今天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论你在主里面有了多久时间，我们要重新认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如何来跟随他。所以我想我信了主以后啊，我自己感到啊，我个人的宝贵是得到了主耶稣自己，我的心智是要跟随耶稣做门徒，我的专注是讨神的喜悦，我的价值是要追求美好的人生，这是我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第一个要付代价，第二我们要有优先，第三要有信心。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在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重新思想，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 也听从他了。主啊，我们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是要付代价，但是因为你的生命是这样的宝贵，让我们知道生命中没有任何比耶稣更宝贵了。我们愿意把侍奉你摆在我们优先的位置上，让我们教会，我们曼海姆的教会一天一天的成长，真的成为这边的一个灯塔，吸引更多的我们的同胞来到主的面前。求你保守悦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